小学二年级开始赌博的魏连月，痴迷麻将，刻苦钻研，成为同学眼中的赌神。喝酒飙车混帮派的日子因信主而结束，这次他赌得更凶了，赌神的恩典够用，人生从此逆袭。 他从ABC开始补习中学功课，
9个月后考上大学，名校博士毕业后返回台湾，成为神学院院长。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
境界有声。境界出品，推荐阅读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从赌神到赌神，把人生所有筹码压在神身上。整理穆小艺。魏连月的名字很有趣， 有鬼有地狱，像戏剧里的人物。家人和同学从未想到，而今他会成为台湾卫理神学院的院长。果真，他的生命故事里充满了翻转起伏的戏剧情节。3岁时父母离异，魏连月跟爸爸一起住，但实际上家里只有奶奶照顾他和两个哥哥。 父亲忙于赚钱，对孩子很少管教。魏家三兄弟，大哥混黑道帮派，二哥辍学完当，老幺魏连月国小二年级就开始打纸牌，沉迷在各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里。到了4、5年级，他和一帮同学越赌越大，每天输赢20-30个铜板。没有人愿意这样混日子，
但我找不到活着的目的和意义，只能浑浑噩噩过活。在赌博过程中，赢的快感让他不断学习提升技巧，成为同伴眼中的赌神。借着赌博赢来的钱，魏连月常带朋友出去玩乐，因此获得了经济部长的绰号。升国中时，因为成绩很差，魏连月被分进了自生自灭的放牛班。 缺少管教的环境让他更加放肆，书包里索性连课本都不装，只有便当和色情书刊。当他在课堂上看色情书刊被老师抓到，老师竟然对他说：怎么不借我两本看看？放任的氛围让同学们以偷来的东西评比谁更有上进心。初一时，魏连月只敢去商店偷点小东西，到了初二，他已经去拿收银机里的钱了。
他回忆当时的情景，有一台脚踏车放在那儿，我们看到没有锁就牵走，骑到另外的地方，也不见得是真正需要它，但就有这种顺手牵羊的心态，找刺激也是好玩，总觉得人生要做点事情比较有挑战。到了高中，随着大家手中的余钱变多，魏连月带同学们玩起了麻将。
麻将外观美丽，声音清脆悦耳，复杂性很高，变化多端，最重要的是它有个特质，不能草草了了的结束。在魏连月眼中，这是一种高阶的赌博，非常有吸引力。为了掌握麻将的原理，魏连月继续发挥钻研精神，他可以两三天不睡觉打麻将，有时跟大人一起打，甚至买来麻将经、麻将专书研读。 白天上课时，他趴在桌上补充睡眠，以便晚上挑灯夜战。即使眼看着老师，脑袋里也在思想如何提升牌技。二哥看见后开始担心他，几乎见面就劝，可是没有人管得动。被父亲抛弃，一个人独居的母亲得知后，每天以泪洗面，却无可奈何。为了让大家更方便切磋赌技， 高二时，一位同学开放了自己家作为麻将基地。他家房子非常特别，与旁边邻居隔开，而且家里只有奶奶，奶奶也喜欢打麻将， 基本不管我们。从那时开始，魏连岳他们每天放学就到同学家聚赌，场地有了，有时却遇到三缺一，人手不够。于是魏连岳开始在学校里传扬麻将福音，人生不要过得那么无聊，麻将很好玩，还可以赢钱。他想方设法增招新牌友，一对一栽培他们成为门徒，训练他们在麻将桌上独当一面。慢慢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，基本每天都有小组聚会。17岁那年，一位同学介绍魏连岳来到一间职业赌场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喜出望外，这说明我高超的技术得到了肯定，可以从业余赌桌直接保送到职业赌场。赌场设在一个大哥的家里，魏连岳一进去就看到龙的纹身好像要从大哥的衣服里钻出来。出进赌场，魏连岳自以为做好了准备，大哥也拍拍他的肩膀表示欢迎，随即告诉他赌博的金额。刚开始的半小时蛮正常的，我运气不差，赢了一些钱。然而这位大哥之后的行为就有点异常。经验麻将日久的魏连岳知道，一般打麻将很难作弊，胡牌、洗牌、弃牌、掷骰子，他行进的方式是有规矩的，怎么出老千呢？一次胡牌之后，魏连岳发现了大哥的招数。当大家都在算钱抽烟的时候，大哥迅速弃牌，并把一些大牌拿到自己前面。当在大家开始弃牌了，他转而掷起骰子，骰子还没停下来，他只手遮天就把骰子取走了，跟大家说他掷的是5点，意思是可以拿自己面前的这些牌，因此这些大牌就顺利到手。整个作弊过程魏连岳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想要抓他，但我无法出声，因为他后面不远处的床头柜上摆着两把50刀。魏连岳深知这种作弊方式很低级拙劣，大哥摆明了是要欺负人，最后他只得放弃，心里只有两个目标，第一是保命，希望可以平安走出这个门，第二是保住老本，不要让同学失望。最终魏连岳保住了老本，但这次的经验让他回学校后谆谆教诲小组的成员，劝诫他们千万不能去赌场，十赌九输，这话是真的。当我们以为自己技术上已经打得出神入化，还是没有办法赢钱，人家不可能让你赢的。除了痴迷麻将，魏连岳高中时开始在台球厅、餐厅等地方打工，因此认识了许多混黑道的朋友。大家聚在一起，除了抽烟喝酒、嚼槟榔，还一起飙车、赌博、打架，混帮派。此时母亲看出他越来越不对劲儿，就带他去各种台湾传统信仰的地方去拜拜。魏连岳和母亲的感情很好，出于对母亲的怜悯，他选择听从吩咐。其实魏连岳心里也清楚，自己其实过得并不快乐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他就会跟周遭的朋友一样，不是在街头被仇家砍成重伤，或者直接横尸街头，就是这辈子必须在牢里度过。纸醉金迷、放荡不羁的生活看似逍遥，独处时无限的空虚与黑暗却弥漫过来，简直要把人吞没。高中毕业后，魏连岳进入军队当兵。第二年有一次他生病住院疗养，一位来自北欧的宣教士带着一群基督徒来医院传福音。宣教士跟我说，上帝很爱我，可以帮助我走出黑暗，可以拯救我，使我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那些话听在我的耳朵里，却句句都讲到了我内心的问题，生命的问题。回想过往的经历，每当我感觉空虚茫然，会赶快找朋友打麻将飙车，可每次飙车回来，那种空虚感更厉害。虽然如此，魏连岳还是很抗拒宣教士的信息。我从小是拜拜的家庭，而且我也很相信那些神明在保护我。那段时间，魏连岳接连遇到几个基督徒朋友带他去教会，
大约三四个月后，他忽然醒悟了。
我不希望等到飙车撞断了一条腿，或是打群架断了一条手，我才明白。
上帝给我一个机会，可以回转归向他，他要引导我的生命走到正确的道路，也赐给我力量，可以走出来。
那时我一天大概要抽一包烟，身边一直都有烟、酒、槟榔。
然而半年后，魏连月做了觉知祷告之后，
旁边有烟，我竟然不想拿来抽。有一次我习惯性的拿起烟来点，味道竟然让我难受想吐，槟榔也觉得很难吃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当然也不想去飙车。
朋友找打麻将的时候，我就说去教会很有趣，你们要不要跟我去？
他们都觉得我疯了。
1991年，魏连月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。不同以往的是，信主后的魏连月赌得更凶，因为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，将人生所有的筹码都压在耶稣基督身上。退伍后，想要进一步寻求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，魏连月决定报考大学当老师。母亲得知后非常惊讶，
他从没有听过我想要念书的。
那时大学的录取率约30%，国立大学只有10%多。
这一次是我自己想要念书。
我一直觉得我们麻将小组和一起飙车混过的朋友其实都很聪明，假如在求学过程中曾经有一位老师启发我们，告诉我们生命的目的、意义和价值是什么，告诉我们为什么而活，或许我们就不会误入歧途。
所以我很想当一位老师，去帮助这些迷失的青少年。
魏连月的决心家人都看在眼里，他买回初中课本、高中课本，认真苦读，上补习班，每餐赶紧吃完就去复习，洗澡时还在听英文，打瞌睡就去楼顶暴晒，边走边温书。魏连月从 ABC 学起，花了9个月时间准备联考。
神真的很怜悯帮助我，让我发挥得很好，
最后顺利考上国立台北师范学院。这可是家中的大事，魏连月的见证吸引大哥和二哥在事业失利后跟着他来到教会。目前大哥参与唐崇荣国际布道团的施工，二哥则透过教会的力量帮助农民经营产销。大三时，心里火热的魏连月试用各种传统传福音方式，却百般受挫。他从哥罗西书1:28得到亮光，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。于是他联合另外5人组成了麦子管乐团，到学校、医院、百货公司、街头等各处义演，开启音乐布道施工。
盼团队如同一粒麦子，将更多人领到神面前，结出许多子粒来。
大学毕业后，魏连月首先进入一间盲人学校担任特教老师。他相信这群人和过往的他一样，在角落被社会忽略，但却是耶稣眼中的珍宝。幽默风趣的上课方式以及谦虚和蔼的态度，让魏连月深受学生的欢迎。他从不吝啬自己的关怀和陪伴，有学生住得比较远，他会在假期时安排住处并负担饮食费用。有学生完全失明时心中痛苦失落，魏连月知道他们的难过，带他们一起祷告认识上帝，不厌其烦鼓励他们找到自我价值。他一面教导学生乐器，一面传福音。现在麦子乐团里的盲人成员就是他当年的学生。虽然音乐布道容易吸引人，但魏连月发觉街头或校园布道的方式都有跟进的困难，因此在2000年圣道节最后一场街头布道结束后，他决定进入少年抚育院关怀被保护管束的少年犯。他设计福音跟进问卷，邀请教会配搭，希望福音能更扎实进入这些孩子的心中。
我觉得他们的人生过程就是我以前走的路，只是上帝拯救我，我还没有走到被抓到里面去的那一步。 我很想跟受刑人分享我的生命故事。2001年7月，乐团首次进入台中监狱布道。透过台上盲人基督徒的演奏，团员的生命见证，再加上驻监牧师的跟进，他们的服事因而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子。有一次乐团来到台中烟毒戒治所，原本一群无精打采的大哥小弟们，一听到现场演奏的音乐后，不约而同安静下来。因我们力求呈现出高水平的演出，使他们感觉受到尊重，甚至连接下来的见证分享都愿意聆听。当看到盲人乐手可以克服身体障碍，活出生命的价值时，竟有高达一半以上的人举手绝志，期望重新寻得生命的意义。平常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，但因长期合作默契十足，每年暑假乐团必定挪出4天3夜举办夏季关怀音乐会，进行监狱布道施工。因为麦子起初由几位基督徒学生创立，经费一直不宽裕，卫联月经常自掏腰包，有时存折上只剩3位数，他也不以为意，相信他的恩典够用。乐团在4年里与其他团契合作，总共进入台湾西部24个监所传福音。1998年，卫联月感受到社会的快速变迁，教育界虽然已开始重视生命教育，但始终未能纳入学校正式课程，因此他带领成立了基督教现代人生命研究中心。2001年又成立了网站，借助媒体和新技术的影响力，将信仰介绍给更多迷茫的人。教书、带乐团、代职服侍的日子忙碌而充实，卫联月越来越觉得自己需要进修和装备，于是他利用晚上或周六的时间去神学院延伸制修读课程。因为乐团的事工，卫联月逐渐接触到西方的文化艺术以及哲学，我发现这些创作都是建立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上，这让我开了很大眼界。他因此萌生了想去国外进修的想法。然而当时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好，妻子给卫联月开出2个条件，第一，必须要通过英文的基本标准，第二，要证明有足够的钱可以去念书。卫联月同意了，经过半年的准备，英文托福考试达标，当时几乎2/3的学校都给奖学金，经济问题也自然解决了。太太知道我是认真的，转而开始支持我。2004年已经辞职的卫联月就读美国的范德堡大学。第一年有 70% 的课都听不懂，下课后必须赶工补课，吃饭如厕都在看书，经济上也很挑战，虽然有奖学金，但必须自己负担生活费。家里人知道他的艰难和节俭，早餐一年都不变，就2片吐司喝点简单的东西。他觉得重点是要把书念好，其他都不那么重要。卫联月的二哥回忆说，有时我们看他的内衣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，我们说你可以换，他说这样才能激励自己，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责任是什么。7年教师生涯积攒的存款只够卫联月在美国读1年。然而就在第一年快结束时，一些教会的朋友、弟兄姐妹，包括哥哥们的资助及时到达，帮助卫联月完成了硕士学业。硕士第3年，他接触到教父学的领域，深深被这些在信仰、圣礼、教义及神学等方面都很杰出的基督教思想家所吸引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神学院在该领域的研究非常有名，但申请入学有一个条件，必须同时精通古希腊文及拉丁文。卫联月在硕士期间只学过古希腊文，为了尽可能入学，他另外提出一个研究计划作为申请。想不到教授觉得这个学生很特别，首先是华人，而且我的研究项目他也很有兴趣，就收了我。2007年进入爱丁堡神学院后，卫联月被要求1年内通过古拉丁文标准考试，并同时提出博士论文资格研究计划。我觉得这个任务实在艰巨，几乎难以达成，只能求上帝施恩帮助。第一年 念得非常艰苦。最终他顺利通过了古拉丁文及博士资格考试。2009年剑桥大学举办了一个教父学的研讨会，威廉岳的论文受邀在会中发表，随后被刊登在欧洲教父学丛书上，这是全球首位华人获此殊荣。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，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，让我知道华人是可以做研究的，而且上帝的恩典够用，他会帮助我走完这段路。博士毕业后，2011年5月，魏连岳返回台湾，在卫理神学院任教，并于2022年担任院长。我觉得我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走错路，然后上帝引导我走回人生的道路。我有使命要在台湾帮助更多的人认识上帝。在魏连岳看来，不论烟瘾、毒瘾、酒瘾、毒瘾、网瘾，本质是一样的，就是控制你。根本不是我们在玩他们，而是他们在玩弄我们的生命。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有问题，可却总是走不出去，没有力量改变现状。作为过来人，魏连岳说，上帝在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旨意和计划，我们可以过得有意义、有目的、有价值、有盼望。上帝要给我们力量走出困境，他可以做新事，使我们得着更丰盛的人生。魏连岳深深晓得，如果人生是各种抉择及其结果的总和，那么在某种意义下，我们的一生就是一场赌戏，要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在这场属灵的赌局中，若想靠着自恃的才能或任何知识技巧，一定无法胜过那恶者。如今赌上的不再是他，乃是基督。必须跟着全能的上帝，让他全然掌权，才有可能赢过仇敌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，只要没有放弃自己，一切都来得及。
圣洁尊贵全能神，你国度降临这地，荣耀的神大君王，你荣美无人能及。耶稣基督深爱子，全地都向你归拜。父子圣灵三一神，你宝座存到永远。荣耀至高神，配得尊崇敬拜，你名超乎万民之上。
所有赞美，凡有气息都要歌颂。 着